第二卷，地狱。人心佛魔对立，导致世间乱象。李方明跟随祭佛穿越地狱，又看到了乱象造成的后果，明白了修道不仅是要追求提升，还要观视自己所思所行，若不能防微杜渐，就会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，最终堕落地狱。第十三章，一变。聂镜台、捕经所、王死成，人都希望自己后代过得幸福，不惜用各种手段累积财富，留存于子孙后代享用，待到离世之时，两手空空而去，仅是背负着一身罪孽，等待冥府的审判处罚，此时只能是末度之人一肩承担。多年之后，子孙也会慢慢忘记祖上之人，三代之后，能记得祖上名姓的后代少之又少。真是不见武陵豪杰墓，无花无酒锄作田，而深受处罚的亡灵，求出不得之时，就会发出的灵力波，干扰所有直系血亲，产生不良作用，现代人不知原委，往往借用迷信方法处理，驱赶近身祖灵，让这些往昔全心付出者情何以堪啊。次日，李方明在无极殿继续学习，在祭佛带领下开启拜访十殿之旅，飞行不久后，祭佛说，前面就是冥府第一殿，我们先去参见冥王。秦广王与祭佛、李方明见礼之后，入殿在会客室稍坐，冥王命将军奉上仙茶，李方明问道，听说凡人到地府后，若是饮用阴间食物，便不能回阳，不知可有此事？冥王笑答，世俗所传阳人不可食用阴物，是对一般人而言，阴阳各有其主，不可混乱稳刚，但你是奉旨而来，且有祭佛引导，可以回阳。李方明不知自己携带何旨，正在疑惑间，祭佛说，日后自知。冥王又说，世人都是贪生怕死，但是明知为非作歹，只有地狱路一条，仍不回头，勇往直前，步入坟墓，真是可悲。李方明喝了一口仙茶，不能分辨其中味道，但觉神清气爽，发现外面有很多人排队而来，便问其故。冥王说，我掌管的第一殿，凡人死后到阴阳界交不听报道后，阴差便将亡魂压至本殿，并将报道卡并归入档案，查其善恶，善功多者带入阴府各殿参观，或由各个有缘恩师渡回修炼，或发送至赏善司或聚善所，而罪过多者法领交二殿审判，或押进罚恶司，但如罪重者必先押上自净台，照现其原形，使其俯首认罪后再送二殿。李方明听到外面亡魂啼哭之声不绝，壮志哀其痛楚，老弱妇孺皆有，不知为何而哭，又问冥王，冥王说，世人到本殿后，明白自己已然离开人世间，众多在生不信鬼神与因果报应之人，一旦到此，了解人死并非一切了结之时，所谓一旦无常万事空，因路只有孽随身，知道自己即将受到因律审判受刑，个个心寒而立，痛哭后悔，而且离开了阳间亲人，娇妻爱子，高楼金银等，恩爱难舍，现在只有自己孑然一身独赴黄泉，想来禁不住悲哀流泪。李方明走到窗口，看到阴差对亡魂一点都不尊敬，有用铁叉压之，或用鞭抽打，亡魂个个噤若寒蝉，实在可怜。冥王看到知其心意，说道，这些亡魂暂时不守道德，所以阴差对其不客气，此乃其罪有应得，正是恶人自有恶人魔，侥幸投机度乃何，如人在世心存济世慈怀，死后阴差福神必会对其礼遇三分，使人自作自受，你不必同情。李方明有所感触，说，在生如不修身养性，死后可怜至极，后代子孙如果知道自己祖先死后在阴府如同罪犯，人阴差欺打，一定会不忍心的。祭佛说，世人若是不守家规，乱行不法者，其祖先在阴间也会受其连累，所谓九玄七祖血脉相关，因果循环密切，且甚之世人对祖先报恩之法，只有修道行善，以功德超度祖先，助其灵魂早日出苦。祭佛带着李方明告别冥王，继续参观冥府一殿。李方明看到有人群拥挤向前，后面有鬼差压着，往前面台上而去。祭佛说，此乃聂镜台，这些人都是在阳间不守道德，为非作歹，此等犯罪之魂，死后到第一殿报道后，便押上聂镜台，现出其生时作恶原形，使罪魂了解在世之罪难瞒阴律，鬼魂上台后均是心惊胆颤， 怕将在世时丑态现出。一笑大方，我们随其后上台参观吧。李方明随季佛上台，站在旁边观看，看到一位老人被阴差压在镜前，镜中显现老者变成青年人，正爬入一家墙内，弯腰开启窗户，跳入室内。里面有一对中年夫妇已经睡着，这位年轻人翻箱倒柜，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。此时睡觉的中年男人醒来，大惊呼叫。此年轻人忽然抽出一把小刀，向梦中醒来的人刺去，鲜血直流。李方明一时无语，此人年轻时翻墙入室行窃财物，因被主人发现，抽刀将主人刺杀，因府孽经台前一照，马上将其作恶实况现出。李方明问季佛，这个孽镜台是怎么制成的？为何这么神妙？季佛说，孽镜是天地灵气所结而成，也被称为地心镜，凡人灵魂到此便能照出原来面目，丝毫不能隐藏。其实这也不是孽镜台厉害，而在于人。人是一种灵性的物种，所做之事自己都明白，虽然暗里犯过，外人不知，但每个人都是心里有数，所思所想，手足行动，皆不离心之指使。自己的心灵就像一台摄影机，是可以记录思维的摄影机，将一切所思行为尽都收入镜头之内，是人自少至老一生罪孽都有记录，甚至当时所思所想都可以同步还原放出，这就是人的心境，也叫人心境。三世神在人无知无觉中随时随刻记录着大小情形。人死后到阴间孽镜台前，因为孽镜台也是阴阳二气所结，碰到灵魂之阴阳二气，马上电流交接，将一生录像回放映出，所以作恶者到孽镜台前就会显露原形，难以隐瞒。佛经所云万法由心所生，就是这个原理。李方明说，原来如此，但是善魂到此，孽镜台是否会失去作用？季佛说，善魂不必来孽镜台，你看台上所写孽镜台前无好人，善人灵性光明，善魂光体欲去清明，功德愈大，则向天堂而去，或直接去各殿另查功过，皆不必来此。故孽镜又称业镜，凡在世犯有罪业的人，到此立即显像而已。李方明又见一位年轻少女被阴差压至孽镜台，她不敢向前，哀啼不止，状甚可怜，实令人同情，但阴差并无怜香惜玉之情，对待其他犯人一般，用铁叉叉起到台前，镜中显示一处有好多男人出出入入，屋内红灯绿户，正是人间所谓的红灯区。李方明不愿多看，与季佛说，恩师，我们去下一处吧。季佛说，感到不好意思看，世上有礼仪廉耻之心，根性未灭，像这个烟花女贩卖灵肉，拐骗人之钱财，出言粗鲁下流，均无一点女德，罪大恶极，因染梅毒所以早死，魂到阴府难逃惨刑。世间女性应守身自爱，绝对不可堕落烟花出卖美色，一双玉手千人枕，可谓任人糟蹋，一文不值，还造下无边罪过。而好嫖之男人一样犯有淫秽之罪，望能速速改之。李方明离开后一路陷入沉思，说，我好害怕。季佛说，怕什么？好好做人，就可避免来此现出丑陋面目。李方明无语，随着季佛来到一座黑漆漆的房屋之前，门上写着不经锁三字，拜过此处守门将军，从旁门进入其中，才知大门每逢朔望才会打开，皆有西方佛祖及道祖先生等高真降临，向里边的道士僧尼说法。进入之后，发现这间房子都是木造的，好像很久了，有些朽颓样子，处处有破洞，如颓垣一般。里面有数千名僧尼道士打扮的人，仅是借着一盏油灯，看着翻开的经书，喃喃而念，看表情就很痛苦。将军说，这些僧尼倒是在世时替人诵经消灾超度赚钱为生，但并无献出真诚，纯系买卖行为，有者偷捡经文，并无按序诵念或将字发音错误，死后皆要到此补经所补经，靠此萤火般之光线补念经文，漏一字补百次，补诵完毕后再凭功过判决。李方明疑惑问道，若是如此，世间经典何人敢诵？有许多人潜心诵念，但字音不正，将来也会沦落至补经所吗？季佛说，非也，来补经所的人是生前以诵经做法事为生的人，拿人金钱替人消灾，但并无将道服圣经诵全， 方才来此，若是自己诵经替人服务，发心不同，非是用来赚钱取利，如有错误，天律也是特别宽恕之。李方明又问，像这种微灯萤火，又有阴风吹袭，看着就像马上要熄灭，而这些僧尼倒是年岁已高，眼睛昏花，看此蝇头小字经文，实在可怜。将军说，一分钱一分货，既拿人钱财，又没替人办妥事情，当然要受此报应。即佛说，世间的僧尼道士诵经可以悟道修行，若是靠诵经而吃穿者，必要特别谨慎，一字一句不能偷减念错，否则不但不能替人消灾，反而让自己惹上灾殃，死后个个必如补经所，补诵全部经文百倍次数。将军好像很感慨，接着说，每逢朔望，佛道二教主会率领门徒来此巡视，并教导经文正确字音，众生造孽，连累仙佛下幽冥度苦，仙佛太慈悲了。即佛随手指向一位道士，向李方明说，你可请教这位道士，为何他会来此？李方明问道士模样的人，请问这位道长为何来此呢？道士说，请勿称我道长，我暂时只是一位红头道士，专门替人做法事，如人死之超度、大乘等，只因自己学识不多，所以有些经文根本不识，只有随中古声或我念过，一般人家也不知我念的什么，有时候赶时间，二页经文便跳页而念，应付场面，有钱可赚就好，管他死人可否到西天，自己死后被无常押进第一殿后，判进入补经所，我来此已经有一年两个多月，一生中偷闻简念太多，所以受苦至今，尚不能补完，眼睛已经红痛难忍，完经后还要被送至第二殿判刑，因我再是一层做法害人，现在后悔已来不及了，请您转告阳间法师道士，要好好行事，不然像我这样，现在只有靠他人超度了。李方明感觉这位道士着实可怜，问季佛可否度他出苦。季佛说，其罪有应得，自作自受，在阳间他太快乐了，现在让他受受苦吧。二位告别将军后，季佛说，今日最后一战是王死城。季佛带着李方明飞到一座大城之前，前面城门关着，城头上有王四城三大字。走到门前，季佛说，此城门是自动门，好像百货公司的自动门一样，凡是王死之魂由无常带到此地，因其非正常死亡，怨气相冲，与此门感应，就会自然开启，阴间之物全部是阴阳造化所成，随心应变，我们进去吧。季佛蒲扇一扇，门就开了。李方明很羡慕季佛神通，盯着蒲扇看，季佛知其心意，说道，你勿生妄念，妄念多容易着魔，修道不必妄求神通显化，修道如能心安理得，一日无事精神清爽，就是小神仙，何必多拿一只蒲扇徒增麻烦呢？李方明忽然有所明悟，惭愧，多谢恩师开示。此时王死城内官员及将军出来迎接，相互见礼后请入城参观。李方明进入后，看到这里好比一个大监狱，广大无尽，外面一点也看不出来。李方明有些诧异，问道，王死城的人这么多吗？城官回答，每日都有王死之人来此，我带你从头间囚牢开始参观吧。这间牢房里有成群小孩，满面鲜血，哭啼之声不止，有的躺在地上，实在凄惨可怜。将军说，这些都是被世人堕胎的小儿，因其已成形，天性不灭，死后接到此地，因世人不愿养育或有不正当的结晶，往往导致胎儿未能出世，便被堕胎死亡，而一人一条生命。这些被抛弃的小儿因未能出世，所以怨恨之心不死，除暗中消耗其父母之钱财外，待其父母死后再起一段纠缠，所以世间的人不可随便堕胎，此举不但损德，还会造成淫风不息，凡是曾堕胎损儿者，要多造功德以补过错，则阴律亦可减轻此罪。李方明甚是感慨，听说犀牛贺州有一国家，一位黑人总统曾经授权通过一项法律，使得堕胎合法化，而堕下胎儿胎盘尸体传说又被回收利用制作疫苗，不知那些国外死去的胎儿是否都到这里来了。又想到战争之事，问将军道，是否意外亡故的人都要到王死城来呢？将军知道李方明所想，回答道，也不全是，例如魏国阵亡的三军将士， 他们保护国土而牺牲了性命，可谓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，不但不用到枉死成受戒，而且这些忠烈英魂还受到特别照顾。有者上升天界逍遥，有者各寻自己因缘归入神道，或在福地投生为人，也有些会被阳间设忠烈祠，恭受万人朝拜，此乃忠义之士的善报。忠爱国家，自古以来凡尽忠报国之人都能万古流芳，受后世之人崇拜不已。李方明同感而发，将军说的是，即佛说天地爱忠良，自古以来忠烈之士为国牺牲的精神可以惊天地泣鬼神，所以尽以忠字而成道者多矣。叹世人愚痴，只知沐浴爱河，却将那血肉堕胎抛弃不管，心太惨。令仙佛也不忍看，应珍惜有限生命，贡献社会国家，做一番有益人生之事业。前进路上，继佛似是有些感慨，说道，当今世界人心趋于科学，对于精神信仰视为空谈，不知物质有坏，精神永生，天堂地狱皆为人心一念而升降，天堂不远，回头即是，地狱之际，修道则离，枉死城中，真是凄凉万分啊。说话间到了下一处牢房所在，这里都是两间相隔，所关的都是青年男女，有者披头散发，壮志憔悴。城关解说，这些都是阳间男女恋爱不能有结果而寻短见、服毒等自杀的，死后均被囚禁于此，痴情迷致而轻生，于事无补，不但不能成比翼鸟，更难为连理枝。又到下一个囚牢，是一些断脚、失手或脑破、全身染满血渍之人在那里呻吟着。城关解说道，这些是在阳间因车祸丧生之人，如寿元未满属往死者，魂到地狱后也是暂禁于此地，待其寿元岁卒之时，再交由冥王审判功过，以昭阴阳无私。李方明有些不解，问道，车祸不幸丧生已经很可怜了，再给予囚禁不能超生，是否有些过了？城关说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非是车祸之人都是来此，有者寿元圆满，有者因业障缠身，借车祸以了冤孽的，不必来此。到这里的人有不少怨天骂地，认为自己在世行善积德，为何还要丧生轮下？试问颜回为何早死？世尊如来一心向道，为何磨难不息？岂是苍天无眼？此乃天定劫数，以磨练人之心性。这里来的人，自是因果缠身导致，将来上孽净台实现，自知所受非虚。李方明说，既然有三世因果注定，为何又有枉死之说？这不是矛盾吗？请城关开示以解迷惑。城关说，三世因果也只是一小段而已，人从无始劫以来不知经过几世，所积下的因果已难估计，所以佛说三世因果是论人之前后因缘，为前世、今世、后世，其中前世并非仅指前生，而是自有姓名以来的全部基因，是人误认此生的一切，只是全部前生所结之果，实是不圆通佛之说法所致，而且前世只能定七分，今世也要定三分，正是所谓命难改，运可移也。李方明说，原来如此，一般人认为凡事都有前世因果，反正上天注定，一切消极面对的想法也不对啊。边说边走，从前面一间囚牢传出凄惨不绝的声音，这里囚禁的什么罪犯呢？李方明正在想，听到城关说，这些都是被谋杀或相杀而死的亡魂。李方明问道，杀人被杀是否因果报应？应该是死期已到，怎么死后还会再堕落枉死城呢？城关解答，此理不同。不错，是有人彼此相杀是源于因果报应，但也有一般人此事不修善德，引起争端，做下伤天害理之事，此就是枉死之由来。心明白此理，不可委言我打死他，是他前世欠我的。俗语说冤可解不可结，纵有相欠，如能不讨，更有无量功德。人如能不起思念，彼此和睦对待，与天无私负，地无私，在精神一致，则地狱成空，因果不成。所以世人应知人身难得，需好好修身养性。若是贪花，借前世欠我花债借口，处处攀花烈焰，此即非前世因所致。所谓前世因者，乃是无意中的处合，若是心存不良为非者，是此生再造心念，由此而结来世之果。将军也接着说，城关所言甚是，世人应知了悟，不要给自己太多理由和借口。 若伟言自己有仙根佛骨可成道，或自己此生注定有1000万财产，便不工作不努力，那就错了。即佛说，城关将军所言乃是正理，可以打破世人迷梦。素自无始元灵在天，人人都是仙佛，因为堕落后尘心迷住本性，不能返本还原，天降大道为教人修道，乃是结束因果而归真空之期。众生肯修者，仙佛有份，不修者仍然堕落六道轮回。仙鬼由人所作，飞天定数，看王寺城内实况即可证明。李方明很是感谢三位指点，鞠躬说道，道理以前不明，不经城关将军及恩师开导，还不知其中来龙去脉，望恩师对真理多予开示启化，以免至死真理不悟。即佛说，这是为师职责，以后将加强真理阐教，今日课程至此，明日再会。接着告别城关将军，带领李方明飞出王寺城外。李方明问道，不需要在城门停留吗？即佛说，佛以四相皆空，地狱之门一因向空而破，穿梭自如，毫无阻碍，带你出来。所以在王寺城外下莲台，是为一步步而进，所以直出也是希望你能了悟，修道如能除去色相，自然无牢狱之束缚，像我一样来去自如。李方明默然沉思良久，才道，感恩恩师慈悲开示，现在我还不能理解，但我会努力的。后记，这一章长了一些，是因为分开写感觉不尽其意，没有连贯的感觉，所以就一定一章写了，这样看起来就知道一殿之中一共有哪些内容了。主角在祭佛带领下穿越阴阳，并不止于异能，以人做人而不是以人做神，希望读者喜欢如此行事方式。